牧师，我来读。
好，那请金石来读啊，读27章41节到28章第9节。
27章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做的父，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说，对他说：“你哥哥以扫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那班在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儿。”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杀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样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斯利家去。你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积聚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最后一节，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
好，谢谢金石哈，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时候这个以扫和雅各的岁数啊，他们是孪生的哈，是同岁的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70多岁了哈，那以扫呢40岁的时候就已经娶妻了哈，那在雅各离开以后，最后又交代哈，他又娶了2个妻子哈。所以这是以扫啊，但是雅各注意哈、啊，虽然他哥哥40岁就开始娶妻生子，但是雅各呢，一直等到70几岁啊，还是啊没有娶妻的哈、啊，直到他到了拉班家哈、啊，才开始娶妻的哈、啊。好，那一会儿分到第一组的时候呢，就请第一组的弟兄姐妹哈、啊，围绕着前面这3个问题来分享啊，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呢。跟我们大组有一些的报告哈、啊，好，第二段呢是28章的第10节到22节。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是讲到，雅各离开家之后，在路上啊，伯特利第一次遇见神的记载。读这一段的时候有3个问题给大家去思考哈、啊，请第二组的弟兄姐妹描述一下哈、啊，雅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第一次遇见神的，神为什么选择在梦中向雅各显现？第二个问题，上帝给雅各什么祝福？神亲自在梦中对他讲话，哈，向他发出祝福，哈。神给雅各的祝福与神给以撒和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要回忆一下以前神是怎么祝福亚伯拉罕的，在第12章啊。神后来又是怎么祝福以撒的啊？那现在又神又亲自的祝福雅各，那这对3个人的祝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哈，第3个问题，从雅各的祷告上看啊，后来 他醒了以后呢，跟神有一段的回应，哈，是向神的一个祷告，哈。此时雅各对神有哪些的认识啊？神要借着这次梦中显现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也是围绕着哈神塑造雅各的生命这条线路去思考的哈。神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向他显现？显现的过程当中，神说了什么话？然后神说这些话，神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这是神塑造雅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好，这一段谁来读一下？二十
好
八章第10节到22节。
，OK，28章10节到22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谢谢新英啊。好，这是第二段啊啊，遇见神了，第一次开口跟神祷告啊。虽然这个祷告很稚嫩，我相信上帝听了一定很开心的啊。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哈，听到小孩子第一次跟他讲话，第一次跟他提要求，虽然讲得很幼稚哈，很这个信心不足的样子哈，但上帝呢很喜悦，这是一个开始哈。神这样对待雅各啊，神也会这样对待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啊，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哈、啊、建立这样的关系，对他讲话，上帝都是喜悦的哈、啊。第二段啊，好，第三段呢就是29章了啊，1到30节。那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神引导雅各啊，很快就进到拉班的家里啊，这个有跟这个当初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找妻子有一笔哈、啊，这当中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啊。当初这个老仆人走到井边就停在那里，然后在那祷告啊，祷告完一睁开眼睛，利百加就出现了哈、啊。那这一次呢，是雅各自己亲自跑到那边去了哈、啊，也是到井边，然后到井边呢，在那没讲几句话啊，哎，拉结就出现了啊，这就是将来他的。啊，这个妻子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问这三个问题哈，从哪些细节上可以看出拉班是一个十分狡诈的人？这里有很丰富的材料哈，大家可以去找出这个端倪来哈，你用心去思考，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哈，轻描淡写，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炼净的哈，你抓住一句话，你把它读进去，你就发觉。哇，这个圣经描述的很精彩哈，这个拉班这个狡诈这个人呢，这个形象哈，这个跃然纸上哈， 好，我们分析分析哈，怎么看出他是狡诈的人啊？第二个问题，请比较拉班骗雅各与雅各骗他父亲以撒这两次的骗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啊，一会儿我们读的时候，请大家留心哈。当初啊，这个雅各趁着这个以撒啊，这个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这一点啊，哇，这个把他这个哥哥的衣服穿上，然后这个。啊，他妈妈也帮他啊，把那个山羊的毛啊涂粘在他身上，然后骗他爸爸啊，把这个长子的祝福骗来了啊，然后这个后来这个他父亲意识到被骗的时候，哇，这个恐惧战惊啊，非常的害怕哈，哎，这些的细节我们再回到今天读这个故事哈，当初雅各让他父亲所经历的事情呢，哇，拉班让他经历一遍啊。当中很多的细节是类似的哈，从看不清楚这一点，你看啊，这次也是啊，雅各怎么就没有看清楚呢？怎么会把人给搞错了呢？然后第二天早上哇，他一看是利亚哈，这个中文读不大出来，但是英文是很强烈的哈，是有个惊叹号的在后面，啊，怎么会是利亚啊？这些呢都是他使他爸爸尝过的那个苦的滋味。他如今要重新尝一遍的啊。好，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把雅各带到拉班家中？上帝要借着拉班的手，在雅各的身上成就什么工作呢？为什么要让他吃苦呢？为什么他要被受骗呢？被欺压呢？这个背后都有上帝的目的哦，不是白白的受苦的啊。好，你看。谁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呢？29章的1到30节。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那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的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1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2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了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家女儿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上，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要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庇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
好，谢谢慧莹啊。好，那我们这一段经文都读下来了啊，这个故事大概的脉络大家知道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分组啊，分一二三组啊。那每一组呢，至少要有一个人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了哈。华梅可不可以讲一下第一组？第一组大概有哪几位？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让他们把第一组的问题？大家是不是都有收到我发出去的那个材料，对不对？你把那个材料打开也可以，这样就直接看到这些的问题了。好，欢迎大家回来了呀。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一二三的顺序哈，也是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啊，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组，谁来代表来分享一下？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就是讲了之后，有几个人物，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主要的就是，以撒爸爸，以扫跟雅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利百加是妈妈，还有就是拉班，拉班是利百加的弟弟或哥哥，舅舅应该是弟弟。还有就是外公，皮土利外公。然后还有再讲的是。并没有讲是哪一个名字，但是是赫人，赫人就是迦南本地的这个民族这样子。那这里面我们讲的是主要的这些人物。那我刚才也有讲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赫人的话就是以扫他在娶的迦南地本地的这些女子，所以他们就叫赫人。在后面有一段，雅各离开父亲，在。离开父家的过程中，家中的人对他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刚才有讨论，就是那以扫是因为，主要的还是因为就是，爸爸以撒对跟雅各的祝福给他听到了，那他心里面就是心生怨恨，所以他就很想要，就是他也有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等到他爸爸过去之后，他要准备把他的哥哥、把他的弟弟雅各杀掉。然后这句话里面又被一些就是像家人、奴仆听到了，告诉他们的妈妈利百加。那利百加听见之后，他就赶快去跟雅各叫雅各去逃往哈兰这一带。那利百加也有跟她的丈夫以撒，就是有一点就是抱怨这个。为什么就是他的大儿子以扫，就是娶迦南本地的这些本地的人做妻子，所以他心里面很怨恨这样子。这个就大概是这是第二题。那后面第三个讲说为什么雅各为什么会离开夫家，然后父家，然后上帝在这个过程又做了些什么？那我们之间讨论的结果就是雅各离开父家的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
他就是因为他的哥哥是准备要来杀他，所以他是要离开。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的哥哥已经结婚了，然后还准备要在，因为他有听到他的妈妈跟他爸爸知道讲话是说，希望就是他们不喜欢那个迦南本地的女子。然后希望是回到哈兰去娶哈兰族的这些女子，所以雅各离开这个富家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哥哥要杀他，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必须要离开那边，他才能够到别的地方哈兰去娶妻子，还有在这个上帝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做了些什么，当初就是那个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就是这个上帝就已经跟神就已经跟利百加讲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就是，雅各在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拣选了，所以雅各要离开这个地方，去他的这个舅舅那边哈兰那边，然后不娶迦南的子女，也是就是说，因为上帝有讲说要让他生养众多，上帝的这个作为就是希望雅各生养众多，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到那个他的舅舅哈兰那边，去娶妻子，生养众多。
好，谢谢慧莹，你很棒哦呀！这个在听的过程当中哈，能够把大家所讲的能够汇总在一起哈，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啊！谢谢慧莹的分享啊。那前面两个问题基本上是观察性的哈，大家都应该都读出来了哈，他们所做的事情哈，这个以扫要杀弟弟啊，利百加要保护雅各。以撒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觉悟醒悟的过程，最后是他做的决定啊，差派这个雅各离家，然后呢为他祝福这一次的祝福虽然简短的几句话但是呢，这是真正的把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他的儿子。前面两次，他一次第一次给雅各那个祝福，以及后来以扫。强要他爸爸给他的祝福，你去比较一下，那个都不是完全的祝福也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但是当雅各要离开家之前，以撒再给雅各的这个祝福才真正的是那个传承性的那个祝福雅各在这个过程中很被动他没有讲一句话他也知道这个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离开家了在人看来，是雅各直接打发儿子走的。雅各为什么要离开父家？在人看来是利百加在背后策划的。以撒为什么要差这个雅各走？是他妻子利百加给他出的主意，对不对？给他提的建议在人看来是因为以扫要杀，动了杀机，这个利百加才要保护雅各。才建议这个她的丈夫，把这个雅各拆走的在人看起来是因为雅各做错事了，他去骗人，结果让人发现了，引起这一场的杀身之祸是自找的，对不对？才会这个被逼无奈离开这个家这都是表面的原因，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好像是跟圣经的作者一起去看整个这个大戏知道后面有一个总导演的雅各生命要成长，他必须要离开家上帝也看到了所以在雅各在父家的时候呢，神一直选择不对雅各讲话的他以前直接跟亚伯拉罕讲话，直接跟这个以撒讲话但直到雅各离开家之前，上帝从来没有选择跟雅各直接讲话。他也知道雅各很盼望得到这些福气，他也知道雅各这个他看到他哥哥40岁就结婚了，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已经过了30多年，他还在等等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种盼望，他想盼望得到神的那个福气 他也知道这个爸爸妈妈不喜欢他娶当地的女子为妻，所以你看，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为他儿子找妻的时候，特别吩咐那个老仆人不要在当地给我儿子娶妻，必须回到哈兰去啊，在他原先本族的人当中为以撒娶妻，所以这一点以撒很清楚，利百加也很清楚。但是以扫就不清楚，雅各也清楚，所以雅各一直在等候啊，他没有匆匆的在当地娶妻生子啊，所以直到他被逼无奈跑出去跑回哈兰的时候，在拉班家才娶了他后来的妻子这都是上帝的作为啊，让这个种族相对来说，当然拉班家也不是纯粹的拜耶和华神，但起码他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神的事情拉班也是拜偶像的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亚伯拉罕所敬拜这个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帝在等候合适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从这个选招开始，后面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要让这个被选招的人得到最终的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像这个耶稣基督。他的信心，他的品格他的这个生命越来越像主所以这是神要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特别安排借着这一场的家庭的分裂、家庭的破裂本来一个很完整的家庭雅各必须要离开，这个最爱他的妈妈从此以后他们就诀别了这个利百加没有想到，这个雅各一走就是20年不回家。他以为说躲过这个风头以后，哎，慢慢这个以扫的气消了这个就可以接雅各回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利百加没有等到那一天呢。20年以后，当雅各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是一场很大的一个家庭的悲剧这个以撒以为他快死了，但是他后来又活了大概几十年后来是雅各回来之后，雅各和以扫一起这个为这个他的父亲以撒安葬的所以以为死的人又活了几十年没想到死的人利百加没有等到那一天，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兄弟本来是相爱的。却互相的欺骗、仇杀但是呢，就是在这一片的混乱当中，神的旨意在逐渐的在被展开，最后被完成罪人所犯的罪也无法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罪人有意无意的，都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事，也无法拦阻神最终的计划的实现。所以这是让我们再看到两条线地上一条线人与人之间那种斗争彼此的欺诈呀，彼此的这个仇恨呢，这是地上发展的一条线。但是有一条超越的线上帝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他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拦阻神成就他的旨意，哪怕是罪人所犯的罪。那你看神好像没有出场但神是这整个这出戏的总导演神容让一个完整的家庭走向破裂，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塑造雅各的生命通过雅各从父亲那里骗取祝福这件事儿呢，充分暴露出雅各生命中的缺陷，什么缺陷？什么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什么东西都想用自己的这个计谋，自己的这个打算。抓过来抓到自己。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很能干，很聪明，跟别人 比赛他都是常常是得第一名的哈，他很能干的啊，很有谋略的哈，但是他生命中有缺陷啊，他并不真正认识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啊，他对这位上帝还缺乏认识，他对这位上帝还缺少信心啊，他以为能够骗过，他可以骗过这个父亲，他可以这个骗过他的哥哥啊。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哈，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眼中哈，清清楚楚的被上帝所看见，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他总等不及，他总想这个用自己的方法把长子的名分抢过来，把长子的祝福抢过来哈。他不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上帝要祝福他，要给他这个福分的话，别人是夺不去的。他只要需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凭着信心去等候。啊，但是他现在是没有这种的信心啊，所以他总是等不及，他也在等，但是他等不及啊，所以神要暴露他的缺陷，然后呢，神要借着他离开父家这件事情来开始亲自来塑造雅各的信心，这是神在做的事情啊，所以在一片的混乱、悲剧的家庭的这个分裂的这个背景之下，神在做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段啊，我们看到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这个，雅各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遇见神的哈？从这个28章第10节、第11节，你仔细去读哈。他离开了家，太阳落山了，孤身一人，然后没有床睡觉，枕着一块石头，很凄凉的哈，很悲苦的哈，这个。很低落的心情之下，在这个时候神选择对雅各来讲话而且是在梦中。雅各是很会动脑筋的白天他喜欢做事，他现在要赶路他要筹算他怎么走到哈兰去他带的食物够不够他吃这个衣服会不会保暖他这个头脑里面想着一大堆的事情思想过去哇，他怎么争来的这个福气，他现在享受不到呢？父亲不是已经祝福他了吗？但是他现在又变得必须要离开家，孤身一人去奔走前面不确定的道路，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怎么找到这个拉班家，他都不确定但是在梦中的时候，人就不得不怎么样，安静下来。所以神就等他这个能干的雅各，这个喜欢不断思考、动脑筋的这个狡诈的雅各在他梦中在他最安静的时候来对他讲话。白天他太忙了神即使对他讲话，他可能他也听不清，也听不见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要主动的要把我们的活动放下来每一天。至少要有一段时间，最好是早晨你头脑最清楚的时候，把最好的时间来到拿到神的面前，专心的来与神来讲话，来读圣经，来听神讲话。神很喜欢跟我们讲话的，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常常是因为我们太忙了，越能干的人这个越容易犯这个毛病把自己弄得很忙。做很多事儿，你需要安静哦，安静在神的面前听神来讲话。上帝给雅各什么祝福？神给雅各的祝福与神给以撒和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什么关系？你去读这一段神一开口就在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然后呢要把这个地要赐给你你的后裔要像这个世上的沙土地上的尘沙一样多。这些话我们听起来都很熟悉，因为这些话都是对亚伯拉罕、对以撒所讲的话。然后呢，应许与他同在，应许要赐福他，他的地上的万族也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要与他同在，无论走到哪里，必保佑他，领他回来，总不撇下他。这些都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是一样的祝福。这是一个神的福气的传递的过程，就是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把他带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 后来雅各醒了啊，就跟神许愿，向神祷告啊。从他的祷告上来看，此时的雅各对神有什么认识啊？是很稚嫩的啊，他对神不是很有把握。他听清楚神给他应许了，但他还说：“神刚刚讲说，我必与你同在。”哈，然后你看20节，雅各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啊，他对神的话、神的应许不是很有把握啊，还在跟神讲条件哈。神应许他这个整个这块地都会赐给他。他说：“哦，你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啊，求的好像跟神的应许哈有点10万8千里的差距哈。啊，所以他听到神的话，但是对神的话不是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时候哈，神是刚刚开始嘛，刚刚开始引导他。这就是《生命记》里面给我们描述的哈，大家体会一下哈。上帝那个心情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小鹰刚开始离开这个窝啊，刚开始学这个飞翔啊，他不会的，他还有很多的惧怕，他还有很多都不明白。但是这个老鹰很耐心的在训练这个小鹰，神说他独自引导这个雅各，啊，没有，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哈。这一段话在《生命记》32章非常宝贵的哈。描述神怎么开始引导雅各、塑造雅各哈，这段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这是上帝对待雅各的那时候的心情啊、哦！呀，像一个妈妈看到那个小婴孩学习走路一样哈，在他周围保护他，生怕他这个受到伤害啊，但是呢，又要让他学习走路。要让他自己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坐在那里，在地上爬，要站起来走路了啊！但是呢，神在那里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穴、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啊，这就是对。这个雅各开始离家这一段，啊，这个后来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形象的一段的描述，这个小鹰躲在那个鹰巢里不想出来的，多舒服啊！到吃饭的时候，老鹰就叼东西来吃了哈，它也不需要这个靠自己的力气去飞翔。但是呢，老鹰为了训练小鹰啊，就搅动这个巢穴，故意的把这个巢穴把它翻掉。小鹰它没办法躲了，它必须从那个悬崖的那个高度呢，开始扑棱扑棱扑棱，试着用自己的小翅膀开始飞翔了。但是飞着飞着，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这个老鹰就在它旁边看着哈。一旦看着这个小鹰支持不住的时候，它就会用它的大翅膀怎么样把它背起来啊，背起来，驮起来，然后到高的地方以后再把它丢下去。就这样反复的哈，这个小鹰就一旦被丢下去，它又拼命的又非得用这个翅膀去学着去分享哈，这样几次以后，它的翅膀就开始有力气了，它就开始慢慢的能够飞得更多了、更长了、更远了，它不会有危险的哈，因为老鹰就在它身边保护着它，不会让它到一个地步哈，这个会掉下去啊，不会的啊。但是呢，它要学习自己飞翔啊，所以这是神。把雅各逼出，逼他离开家，啊，借着他周围的人，借着这个环境啊，让他进入到这样一种好像很孤苦、很可怜、很无助啊、前途莫测的一个境地的神在做的事情。神是在训练他，就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啊。虽然有胆怯、有惧怕，但是不要怕啊，神就在身边看着呢。神怎么训练雅各，今天也照样训练我们，啊，常常会让我们把我们逼出，走出那个 comfort zone，我们觉得舒适的一些环境，不要怕啊，但这时候不要怕啊，这是神新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新的工作的开始，啊，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强壮，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对这个神呢有把握有信心啊，这是神开始独自引导雅各，亲自训练雅各信心的开始啊，所以这是神在做的啊。 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哈，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难处啊，多难缠的人，好像你躲都躲不过，转了一圈又遇到这个人啊，这都是后面有一个总导演呢，是神在导演这些事情，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哈。神所赐的意念是让我们得平安的意念，向着我们得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幕后有指望哈。当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看到神的这种信实的工作以后，再对照我们自己啊，我们就更有信心去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样的情况啊。好，第三组，请第三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啊，哪些细节上可以看出拉班是一个狡诈的人呢？
我在第三小组，刚才根据牧师这个，讲述这个神怎样训练雅各呀，我也回应一下我们小组当中，我们小组有华梅、有巡营，还有 Susan，大家推荐我，除了让我做总结，谢谢你们也来在训练我在做总结。好，那我就来回应一下。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圣经当中直接就找出来了，所对应的这个问题，从哪些细节上可以看出拉班是一个十分狡诈的人？我们找的第一个就是，十五节一句话，就是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呢？就是我们从这句话当中看出，所以表面上看出这个，拉班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出那个拉班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给他工价，实质这里边我们就好似就读出来了，就是说你不能白白的在我的家中，来享用这一切，因为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应该付工价的，但是这个工价当中可不是说用劳力所付出的工价，这。我们就从中就看出这个拉班呢，他早都有预谋了，在其中了，因为就用这个大女儿和小女儿来许配他，这是第一找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明明这个雅各看中的是拉结，可是呢，最后那个拉班早有手段的，他却把这个利亚，许配给他了，这就是看出他狡诈的一点。再一点看出他狡诈的一点就是说。明明，拉班他是知道的，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先许配大女儿，先把大女儿嫁出去，然后再嫁小女儿。可是这时候呢，他却没有明说，没有对雅各明说。后来他也就是以这个为借口，先把大女儿许配给雅各，就是。他早有预谋，就想要用一个七年，再用一个七年。我们就从这三点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比较这个拉班与雅各，他们在骗取的时候有哪些类似的，是这个问题啊，是有哪些类似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首先拉班他是利用这个摆设宴席啊，让这个雅各可能是醉，在宴席中，醉在宴席当中，让他这个外在的呢，他的看不清楚的，就像他爸爸当时的是因为他身体不清楚，眼睛昏花，可是雅各呢，是因为醉酒当中也是属于外在的这个不清楚，没有看清这件事情，所以就误娶了利亚。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要如果是外在的身体上的不明白不清楚是可以的，但是这是往往就是犯错误的一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要灵里边一定要有清楚。像那个当时以撒的，就是他是因为灵里不清楚，所以他把这个祝福误祝福错了，没有看清楚。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他们类似的地方。雅各和拉班他类似的地方，再一个第三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难回答吧。那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把雅各带到拉班的家中呢？
想这都是一切都是在神在安排当中，因为雅各与拉班有相同的，他们那个生命上的那种特质。第一呢，他们雅各是有抓的特质，我们也提到刚才想到，就是说他很聪明，自以为原本的他有聪明的这个属性在其中，但是他以这个自我的聪明呢为中心。然后他们都有一个，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呢，神就要借着这个拉班来驯服，也是让他借着这个环境吧，让这个雅各更来认识，看到自己，应该说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特性是，后来应该他是明白这个特性是，不是神所给予的，这是一点。再一个，我们就是看到了。再一个就是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也许神就是借着让雅各在拉班家娶了利亚和拉结，然后又娶了两个妾，可能是不是也有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生养众多呀？这个是我们所想到这一点，对不对？不知道啊。再一个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经文当中就看到了，你像圣经当中，我们小组提到，就圣经中就是借着这些人物啊，神就是借着每个人的生命的历程，就是让人来认识神、经历神，使使神就是借着他这个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些人，就是让他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也就是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然后就能让他经历神，然后能更清楚的认识神。那从这段经文的，从这几个问题当中，我们就可以学到，就是，神为什么借用雅各，神为什么，把雅各这个特性表现出的更明显呢？就是神看重的是雅各他原有的这个属性，就是说他有这个抓的特点呢，因为他把神看为重，就例如他把长子的名分看为重。他把长子的祝福都看为重，这就说明他把神的事情看为重。也想到神，也可以就神就是拣选雅各，就是借着这个母舅啊，与他有同样的特性，有这样的同样的手段，这也就所谓的狡诈的办法，就是来驯服他，使整个借着这个环境，就是来驯服雅各，就让他更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特性，靠自己的这个特性，是远离神的，然后除去这些特性呢，才能够经历神，更认识神，经历神，大概就是这些吧。好，我
好，
总
谢谢
也
雅
不
茹
清楚。
啊，他很专心的在思考啊，这个读进去了啊，能够把这么多的思考能够讲出来啊，非常的好啊，谢谢雅茹啊。第一个问题，这个哪些看在拉班是十分狡猾的啊？很多地方你仔细去体会，第14节就看出来了啊。他虽然听了这个雅各所讲的一切的话，这里面。雅各毫无保留的哈都讲出来了，那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离开家？父亲打发他出来的时候是让他来拉班家做什么？要娶妻的哈，然后他在路上遇见神了，神怎么应许他？一五一十肯定都跟拉班讲了啊，但拉班听了以后只淡淡的讲了一句话，14节，你实在是我的骨肉。然后呢，雅各就和他同住了1个月。我想拉班用这个一个月要看呢，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能耐哈，有什么油水啊，有什么事情可以他从其中得利益的。因为上一次他妹妹出嫁的时候那不一样啊，亚伯罕老仆人是10匹骆驼，10匹骆驼带了金子啊、银子啊，那么多的礼物来了，那次真是拉班这大开眼界了哈。但是一转眼第二天妹妹就嫁出去了。哇，他还没有回过味儿来呢，妹妹已经走了。这次嫁女儿可没那么简单了啊！他只讲了一句话，然后留了1个月，他就在那看。这小子这是穷光蛋呢，什么也没有，跟上次不一样，那么多的聘礼都带来要娶他的妹妹。这次说要娶他的女儿，结果什么礼物也没有带来。那到底他有什么呢？哎，他看，哇，雅各很能干。很会牧羊啊，很会做事哦。 所以他一留就留了他14年呢，7年的工价作为聘礼，那是非常超额的一种的聘礼，那是远远超过那个聘礼的那个价值的哈。所以你看，这个拉班实在是很会算计的人哈。所以这些你慢慢你都会体会哈，让他同住一个月，然后再提条件哈。然后一句话，15节一句话，把他们亲戚的关系就转变成什么？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了，就开始讲工价了哈。所以你看，拉班一心就是在算计啊，怎么榨，从这个人身上榨出油水来啊？用利亚代替拉结，这个雅各不是不聪明的人了，他怎么会把人都给搞错了呢？那这个拉班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啊，怎么把他？多喝一点呢，然后那个跟拉杰讲好，拉杰你不要出面呢，拉杰肯定是知道的哈，拉杰不会不知道哈。跟利亚讲好了，你进去以后千万不要讲话哦。哎，这背后有很多的设计啊，很多的计谋，才能够让这么聪明的雅各，竟然娶了错的这个太太，他都没有意识到啊，第二天早晨才意识到。你说这个拉杰哈是这个拉班是多狡诈哈。然后让他服侍14年哈，所以这些很精彩的哈，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的哈。好，他们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呢？这两场的欺骗都是看不清，对不对呀？这个雅各利用这个父亲眼睛看不清啊，拉班也是啊，把他搞糊涂了哈，让他看不清，哈哈，都是关于这个长子次子的次序的问题，嗯。前面本来这个祝福应该给长子的，按照通常的习俗哈、啊，但是这个次子要把他骗来哈、啊，雅各要把他骗来哈、啊。那出嫁的时候，这个拉班的原因就是说，哎，长女还没有出嫁呢，怎么能够把次女出嫁呢？哈、啊，也是关于这个长幼次序的问题啊。以撒被骗以后的非常的惊恐啊，这一次雅各也一样。他也开始尝到了被骗的那个滋味，那个不好受啊，那个出乎他的预料哈，啊，他也尝到了啊。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啊，箴言讲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哈。耶和华在用这些事情在熬炼雅各哈。希伯来书说：“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啊，他看到雅各这个，缺少信心啊，喜欢用自己的计谋，这个暴露出这个弱点，他就开始管教他。用谁来管教？就是用拉班的手啊。神借着拉班来改变雅各，使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学习在凡事上依靠上帝啊。在拉班家的时候，神就开始训练他了。当他吃到这个苦头以后，他发觉这个拉班真的是在这个欺负他的时候呢，他开始转向上帝哈。所以上帝后来教他怎么去牧羊，怎么把那个羊生出来都是有斑有点的啊。最后呢，把那个羊都变成了这个雅各的财产啊，从拉班手里夺过来啊。那从遗传学上你怎么分析不出来的哈、啊？那是上帝的做法啊。所以雅各学习依靠上帝，跟随上，用信心他、来做事的哈、啊。尤其后来他走离开拉班家以后，在比努伊勒，在那个雅伯渡口跟神摔跤最后在学那一刻哈、紧紧的抓住神啊，什么都不要抓，你只要抓住神啊，抓住神你就有祝福了哈。啊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神在训练他哈，好，把这一大段来做一个总结的思考哈，两个大的问题哈，雅各在承受祝福的过程当中，他要经历哪些的磨练？上帝是如何引导和塑造雅各的啊？今天我们三组的问题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哈，神在做这一切的事情，引导他、磨练他、塑造他，兴起环境、兴起人来，都是为了。让雅各的生命成熟成长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狡诈啊。罪人能拦阻和破坏神的计划和旨意吗？上帝如何在这些罪人当中成就他的旨意的呢？ 神的旨意是什么？雅各要承受神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所爱的是雅各，恶的是以扫啊。这是在他们两个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啊。这是神的旨意。虽然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事，但是神的旨意不会被罪人的行为所阻拦，必定成就啊。所以在雅各身上的故事哈，就印证这一点啊。大家读下去，读到约瑟的时候，再一次印证哈，哥哥把他卖了，嫉妒他，约瑟也不是主动跑到埃及去的啊，这些罪人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啊，但最后呢，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到了50章，约瑟在他的哥哥面前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当初谁都不知道啊，雅各不知道，约瑟不知道，约瑟的哥哥们也都不知道但是呢，转了一圈，最后怎么样？成就上帝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表现得更加的清楚耶稣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出卖被他的最亲爱的门徒出卖。但是呢，当五旬节彼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看他被交于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被杀了，是出于什么？按照神的什么定旨先见啊？罪人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事的哦，他是按照他的罪性。按照他们心中那种的恶毒、那种的这种的贪婪、那种的残忍去做事的，但是呢，转了一圈，最后怎么样？成就上帝的心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波折我们要认定，上帝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上帝定义要。成就的事情最终一定要发生的不管罪人、魔鬼想要使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拦阻，这个事情是确定的所以这样，我们对神有把握，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担心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知道神在使这一切的事情。利用这一切的事情，使用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他的旨意，让我们有信心的人，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那我们会继续，这个雅各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下周五呢继续读雅各的故事，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的，每一次我们可能不能讲太多，今天已经超时蛮多的了，下次我们把握好这个时间，那每次可能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抓住一个线索，抓住一个重点今天我们记得神是怎么塑造雅各的生命的，他也是一样的今天借着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在塑造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